我的理想变异路线。二十三四岁那两年是我开始正经旅行的时期，也是我最为纠结的时期，至今还能翻出那时候的日记。每个人都可以放下手中的一些事情，试着想一想，如果撇开爱、金钱或嫉妒这些做事动机，还剩下什么值得我们庆幸自己活着？不是件可有可无的事情，我们真的还有拿得出手的理想吗？柳絮儿沾满人的身体，就像想象中的那样，人人都长着毛发，双臂像翅膀一样在空中飞翔。这春寒料峭的季节，晒着暖暖的太阳，还是能够感觉到寒意。我开始游荡着看夜宵电影，或者坐在大学的门口看人来人往。我和很多姑娘聊天，有时候再进一步就能俘获到手，但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甚至买了一幅地图挂在墙上，对着墙壁一个人默默说话。隔壁房间的邻居也许能听到我的说话，邻居会不会烦躁到失眠？我开始写大把的日记，以每天5000字的速度来写，我甚至对自己都有所保留，不停地润色文字，真是虚伪到了极点。我只是凭借着感动就评价一部电影、一首歌。我在网络上游荡，大把的资讯把我击倒，把我逼到后无退路。我经常想的是，世界如此丰富多彩，而我在做什么呢？所以我决定喝酒，我买整箱的啤酒，把喝空的啤酒瓶子摆满房间，像在审阅士兵。酒精在我的脑海璀璨地盛开着，我感觉自己手中有把枪，我端起枪啪啪啪地把那些空荡荡的瓶子击倒，破碎的声音是多么的爽快啊。我一个星期前给一个女孩子发消息，说放过我吧，她现在还没有回复我。另一个女孩子去了希腊，与她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的 Mr. Right 拍婚纱照，她站在蓝白相间的船边向我微笑。她在 email 里说，伊朗，你肯定喜欢这里，海很蓝。我说，嗨，你快回来吧，我要抚摸你的嘴唇。我几乎渴望地期许着变化和刺激，我想约朋友出来玩，但是远远地看见他们的身影就转身逃走。春天，万物生长的春天，带给人的躯体多少的紊乱。我紊乱地一个人半夜去苏州，一个距离上海40分钟车程的城市。我在苏州的街头游荡，大口地抽烟，靠着红绿柱子上想事情，用拳头捶打这个城市古旧建筑物的墙壁，在青年旅馆的床铺上躺上大半天，看同屋的人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我有时候也能找个人聊天，聊到他们哈气连天转身离开。我还遇到过看起来很知性的女孩子，静静地听着我的诉说。啊，难道知己就这样从天上掉下来了吗？有这么容易吗？我接过她的 iPod 听到眼泪是有点咸，眼泪是有点甜。真是让人失望啊，眼泪这东西是有点蓝。我就是这样躁动不安，充满精力。我一个人呆坐在城市的公园里，在想象中摩拳擦掌，准备随时开始干一些事情，给最好的朋友打电话，兄弟来陪我一醉方休，然后又说，兄弟你不要来了，我要走了。其实我哪里也不想去。我在火车上坐了几个小时，竟然是平静的几个小时。我在看一部小说，看一个青春爱情故事，看一个女孩子在两个男孩子之间抉择，而男孩子又在爱情与友情之间抉择。我很感动，这是很真诚很淳朴的感情。但是我不喜欢故事中的女孩子，她心眼太多了，她把故事看得太透了。是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这样，把事情想得都很透彻？甚至我觉得女孩子从来都不会犯错，男孩子就应该犯错吗？谁又能说得清楚呢？就这点破事儿，多少人在写啊，写了几千万字几亿字，就是写男孩女孩，女孩男孩的对与错。我晚上也不想回家，我在网吧过夜。在网吧过夜真是壮观啊，每台电脑都像一部星际漫游的飞碟，人们坐在电脑前，在宽广无比的天地里航行。这里是烟雾缭浪， 这里人来人往，戴着耳麦的年轻人傻笑，开心的笑，也有女孩子在看黄色录像呢，一点儿也不管不顾。管他呢，大家都是陌生人，没有人关心你，没有人在乎你，只要自己爽就行。但是我能对看黄碟的女孩子说些什么吗？她会认为我是疯子。这就是好玩的地方，你能劝勉别人，但是别人未必就能领情。天亮了，我走出网吧去买烟。我在一所中专学校门口看到了几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剪着齐齐的刘海，其中一个真是让我感到激情萌动。我买烟回来，又路过这所中专，他们还没有走。我犹豫一会儿后，决定再去买包烟。在我第四次路过那群女孩子的时候，我开始搭话：“请问哪里有网吧吧？”他们慌张，他们面对我这个24岁的搭话老手表现出的慌张，没有留一点余地的让我继续攀谈。他们一起伸手指向网吧，然后我就无趣的走了。你想改变别人的生活，但是别人未必就能领情。只是这些日记里描述的都是表面，远远不能触及我那时神经兮兮到骨髓里的生活状态。我甚至不能意识到自己在从浮躁走向狂躁。我想过，说白了，我就是割舍不下，我犹豫不决。我的理想真的就那么确切吗？为什么早晨起来我就能忘记这些理想？对的，就是早上起来那会儿，我的脑袋中颠三倒四。在我花5分钟的时间重启大脑那会儿，为什么一切都是颠三倒四？黑白颠倒，轻重颠倒，正确与错误颠倒，男女颠倒，上下颠倒，眼睛与嘴巴颠倒，生与死颠倒。我还是想喝酒，但是一喝酒我一整天就完了。每一天就是在矛盾和犹豫不决中开始的，这就是事实，一个说出来笑死人的事实。我甚至害怕改变睡觉的方向和朝向，但是又渴望生活有所变化。生活每天都在变，头发也长长了，每天都在长。我把头发从中间分开不行，这样情绪低落；往左边分开也不行，这样心情很差；往右边分开，那样会很冷。他妈的，我多么敏感呢！敏感中我发现，我记得身边每一个人说话时嘴角的样子。我必须自作自受地接受这种敏感所带来的骚扰。我顶着不能摆出固定造型的长发，茫然无措地行走在街头。当时我想起了爸妈，他们17、18岁的时候生下了我，而我现在24岁。我忽然想，我是不是也应该有个孩子？我是不是该把我的烦躁、犹豫、迷茫通通地扔给我的孩子？我不知道，那时我还是觉得生孩子还是像走在马路上踢到石子一样，是没有意义的无聊事情，要有些事情必须在我这里终结。如今再读这些日记，不免心惊胆战，如同眼睛睁得大大的，在悬崖上走过钢丝。前文里也提到过，工作与理想的冲突，不劳而获的妄想，是导致我出现身心状况的主要原因。其实不只是导演，我渴望成为那种张弛有度、清清自然、个性真我的人，比如考古学家、作家、音乐家、画家、讲演师、设计师等。但是技能、阅历和人脉是短板，而且必须有大把的时间，所以最初的辞职是为了获取大把的时间。我在上海市北郊宋教仁公园附近蜗居，购置了全新的电脑、雅马哈古典吉他、大量的书和 CD， 囤积烟酒，每天晚睡晚起，不洗脸就开始弹吉他。只用了一个礼拜，左手就磨出了茧子。在弹入门曲子《绿袖子》时遇到了困难，纠结良久后，卖掉古典吉他，换了一把民谣吉他挂在墙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喝着酒，抽着烟，躺在地板上看书是最轻松的事情。我看书很快，喜欢跳过对话，直接摸清故事脉络，寻找戏剧冲突，然后装模作样，模仿着去构思小说，都是很奇妙的故事。都市聊斋系列、山海经新编、武林奇侠之苏东坡传、吴佩孚于何弹头等，但是都空有故事、文笔、对白，铺垫手法一无是处，提笔忘字，敲击键盘的时候脑袋空无一物。天上飞下无数个陈近南，这是谁写的？真他妈天才。 但是我该写点什么？算了，还是研究电影和剧本吧，研究日本 B 级别片。虽然我曾经追赶着纯情干净的岩井俊二冲进他的酒店房间请求合影，说起电影，我和他可真是有渊源呐。我揽镜自照，有着不逊于天堂电影里多多的机灵劲儿，我还抽空回了趟家乡，直奔老宅寻找小镇电影院破产分家那天我爸抢回了放映机。卸开床底一看空空荡荡，我转身问跟在我身后的奶奶，那一大块能放电影的废铁呢？奶奶说前年就给卖了，卖了50块钱。我当时多么的颓废，忘记奶奶做的猪油千层煎饼的味道。我回到了上海，用 DV 拍了一段等待拆迁的襄阳路短片，顺便买了一双大头皮鞋，剪辑的时候给短片选择配乐，从此一头扎进了摇滚乐和电子迷幻的海洋里。白天活在60年代的氛围里，晚上一张 blue 的唱片循环到天亮。所有人都知道，喝着酒抽着烟躺在地板上听歌是最轻松的事情。我还设想过做讲演家，可是那个时候只有喜剧之王里罗伯特·德尼罗含泪调侃父亲的黑色幽默和段子才能打动我，只有德州巴黎里铁桥上对着河水控诉的跛足流浪汉能让我感动到流泪。每个人只要不是他妈的生活在下水道里，都应该明白他们会在你们的睡梦中发生冲突，他们会在下水道里把你们抓走，他们会从漂亮的轿车里把你们拽出去。没有其他地方，只有在这个被上帝遗弃的山谷地带，我知道我的声音从这里扩散出去，一直到被诅咒的莫哈韦沙漠，遍及山谷每个角落，最后直达亚利桑那。没有一块地方可以称作为安全区，没有什么安全区，你们都会被发配，并且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没有终点的流放。如果你觉得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话，那我的这些想法值得你们思考。别看我形象猥琐，请相信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是疯子。那个流浪汉口中的他们代表什么我并不知道，我差点儿跟随着别人去三峡考古。在成为流浪汉之前，我寻找着另一个貌似是安全区的生活方式，开广告公司和饭店。开广告公司这事儿很荒诞，三四个合伙人如同做传销一样聚会吃饭喝酒，集体自我麻醉，幻想一夜暴富，最后确定的生意是做酒店婚宴，做化妆品走私代销，点子不错，执行力太差，事情不了了之。下一件事情是开饭店，我向亲朋好友融资到足够当时环游世界的一大笔现金，带领着平均年龄20岁的7人团队开了一家加盟快餐店。我的想法是饭店的盈利能够支撑我每天看书听歌写作或者练吉他就行，所以开业后我就甩手不管，待在住处追逐思想。结果可想而知，半年后饭店转手，我从上海卷烟厂不远处的一家农业银行里取出了所有的转让费，坐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分成若干份，遣散了那些跟随我的伙计。接下来就是十数次去杭州冥想，去东北旅行的事情。有理想当然是值得称颂的事情，只是在青春躁动的烘焙下，理想很容易升腾为妄想，对周遭的一切都会产生怀疑甚至是敌意。现在我妈仍是麻将桌上的常客，但她说过一句让我非常赞同的话，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你还没到时候。我有时候觉得他这是为他和我爸年轻时候的堕落生活辩解，但反而成为了我把旅行当作正经事儿的开始。因为旅行我有了技能、阅历和人脉，所以我现在很乐意说自己是一个有理想、喜欢谈理想、也有耐心等待为理想付出更多的人。技能主要是沟通技能，这对我目前的生活和工作都是莫大的帮助。阅历则是来自壮阔山水和人文景观所赋予的淡定，让人相信事情不会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而且通过努力和等待 总会峰回路转，往好的方向发展。人脉则是因为旅行而结识的各种各样的朋友，借助网络的平台，即使和那些朋友从来没有碰过面，也能第一时间互相交换彼此的信任感。如今开一家旅社是我的理想，把女儿培养的个性十足是我的理想，寻找生活乐趣是我的理想。